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这个咱们做完泰国那一期之后呀，好像咱们之前也做过啊，不知道为什么
泰国好多期，
那期之后反馈好多啊，就是不仅是我这边起码收到了五六篇投稿，也会有一些鱼友啊，像比方说今天的投稿，他特意跑去泰国
哦
体验一下，
我就为这事儿，
就不见得是为咱们这事儿，但是可能我们的这个节目激发了他的这个兴趣，他真的就跑去了其中一家非常著名的闹鬼酒店
啊，
而且查的话说号称泰国第一，叫泰国曼谷皇家酒店
啊，
就是说我去住个尾房看看，
就如雷贯耳的名字
啊，是是是。那所以在说这个咱们这篇投稿之前呢，啊，我们先再跟大家聊一聊泰国有这么多的这些酒店到底。为什么大家那么对吧？就对他有所忌惮，我有所顾忌。
确实，一是质量高，二是这个不叫质量高了，就这意思。
也对啊。
二是这个数量多，对吧？
灵异质量高
啊。那我先来一个，好吧？
好，
我说这个酒店呢，其实和你刚才讲那个名字差不多。你刚才讲那是皇家酒店，
对，
这个是曼谷皇宫酒店。
哦，一字之差。
对，啊，这什么事儿呢？是90年啊，9月24号，在这个新币五里。高速公路发生这个油罐车还是瓦斯爆炸
哦，听说过。
这个酒店呢就在这场意外的旁边
啊，是
酒店旁边呢还有一栋这个2层楼高的平房，因为这片其实算是这块区域的红灯区啊，里面住着很多相关的从业者，所以这场大爆炸呢也烧死了在平房里面很多工作人员，还有这个算是客人吧，啊，因此呢就有传闻说啊，自从这个事件发生之后，这附近一片这个地方都是鬼影重重的，
哎呦，
导致旁边这个有戏院、百货公司、这个商场都相继就不干了，干不下去了，
关门了。
但这个我说的这个皇宫酒店啊，仍然是在此地开着，也因此呢流传出很多灵异事件，比如说啊，有女鬼会坐在这个床边上，也有住客呢觉得大晚上的睡觉睡好好的，一直有人在拍房门，打开门自然啊是没有人的
啊，
还有是觉得浴室里面啊直接就进来了，有人在我这浴室里面啊溜达啊徘徊转圈，
那可不嘛，这些东西也没地方去啊，
对啊，那酒店方呢也曾多次请法师过来做法，还在这个大堂里面啊放了一个观音像，很大一个，情况呢依然是不见好转。哎，某一次呢有个人在附近啊红灯区嘛，还有红灯区。和这个工作者谈好价钱之后，直接就带回酒店开房了。从大厅啊到这个房间门口都没有发生什么奇怪事情，但等两人躺上床之后，这客人却发现啊，刚才这个工作者啊直接消失了
啊，
取而代之的是一具焦黑的尸体躺在自己旁边。
哎呦，这给吓死！
这就是皇宫酒店发生的一些事情。
哎，这真的是我估计是没地方去了，就
对对对，
全钻进去了，对吧？
数量也多嘛。
那你说完皇宫酒店，我就说这个皇家酒店。
哎，对，
咱们翻译过来是一字之差，其实你人家国外就是两个不同的单词啊。
对，泰语不知道嘛，英语还差挺多的。
是，这个皇家酒店呢，也就是我们投稿人去的这个酒店啊，它有过什么传说呢？哎，一个是最流行的吧啊，你乘电梯的时候，特别是你独自乘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身着白色传统泰国服饰的一个长发女子，这个女人干啥呢？她通常都会低着头啊，你在电梯里面啊也不动，小姐你去几楼啊？她也不理你，对吧？
哦，
就在那边低着不动，
就站着。
哎，但电梯啊，比方说我是住10楼的，我就按了10楼，但电梯会在4楼或者14楼这样的位置突然停下来。
哦，怎么泰国也讲究四，
啊？对对，我也想，哎，泰国怎么讲四？不应该是13这种数字吗？
是根据游客这个
啊
国家来的吗？
这不好说啊，不好说。以及呢，在这个皇家酒店的游泳池啊，说尽管这个酒店的游泳池经常是关闭着的，甚至可以说关闭很多年了，但是夜间仍然能听到有这个孩童嬉戏和这个跳水的声音。
哦，
就有人在这边游泳呢。
嗯，
有这个游客声称啊，我透过窗户能看见泳池里面有晃动着阴影呢。
嗯，
就真的有人，但问题是人泳池有的时候真不用，里面没水
啊。对啊，
所以这个事情不好说。据传啊，说是曾经有几个甚至很多个儿童在这个泳池溺亡的事件，但酒店并未公开。
嗯
啊，这是另外一个。第三则呢，说，这个就非常的那个就更传统一点了啊，你会在这个深夜的走廊里面听到来回的脚步声，打开门也没人
啊。对，跟刚才那一样。
对，房间的这个门锁呢会无故的自己的松动，你锁上它能自己解开来。
哦，
空调呢会调至最低温度，就是啪突然冷下来了。
哦，
明明你调的是26度，这一下冷得像15度一样。
有可能不是空调吹的
啊，我去。但泰国空调真的很冷啊。
嗯，
还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我觉得是最那啥的啊，说这个酒店其实建于二战时期，传闻有日本军官啊在这边小日子啊在这边自杀了，估计是剖腹什么的。
嗯，
有人称啊在地下室区域，现在是用作仓库了，会看见穿着旧式军装的人影，并且会伴随着浓重的烟味。
烟味，
哎，但没说是那种烧焦的烟还是说香烟的那个烟，不知道。
哦，
也是挺恐怖的
啊。确实这个酒店好像建挺早，应该43年
啊，那确实就是二战期。
对对，应该是43年左右，没记错的话啊。
嗯，是。
那我再来一个啊。
嗯，
这个是芭提雅暹罗海岸度假村。我们上次好像就我那事儿，好像是这附近的。
嗯，
还是这个，我不记得
啊。
据说这个酒店呢，什么事儿呢？之前有两个旅客啊，就入住了这个酒店的207还有209号房间。
嗯，
这两位旅客嘛，其中有一位女性旅客啊，就在入住当晚，在这酒店大堂中央的树上上吊自杀身亡了。
啊，这他妈怎么死的呀？
上吊嘛，怎么死的？
你大堂中，他不是在外面啊，你没人阻止他吗？
我可能太迟了，值班的也没注意。
哎，
那总之这件事情其实就过去了。
啊，
但是啊，以后所有入住的这个207和209号房间的客人，
嗯，
女性则会遇到这个女鬼
啊，
很直白的就是女鬼。
嗯，
男性呢则是有一个双引号的人，
嗯，
陪伴入睡。嗯，啊，
鬼伴睡，
说因为睡醒之后啊经常会看到枕头上面有一滩青绿色的液体。
那就不见得是鬼了，像丧尸一样。
也好恶心
啊。
那也有人回酒店的时候呢就不自觉的去望向这个房间啊。
嗯，
可能207或者209房间也不关门是吗？
是。
发现啊这房间里面灯啊是红色的。
哎呦，
啊，而且里面还有个穿着白衣服的女人在梳头。
是猛鬼蹦迪
啊。如果你有幸啊入住这边
啊，
最好还是别住啊。
那别住了吧，
就你去那边啊依然能看到那棵树还在那儿。
嗯，
并且上面点了灯，放了佛像，还挂了衣服。
哦，
当地人就认为啊祭拜鬼魂可以求财。
哎，还真是跟咱们国内差的很大。啊，
对，所以在这棵树周围呢经常能看到很多化妆品啊衣服裙子等等的作为祭品摆在那
儿。哎，我突然又好像理解了为什么这大堂的人不阻止他做这个事儿一样。
别这样，
这风格不一样。
对，这就是芭提雅这家酒店的事情吧。
哦，那行，咱们刚才说这么多这个短的事情啊，
嗯，
也算是传言吧。咱们这个投稿人的事情我来说一说啊。
好，
就是在今年啊，他给我投稿的时候正好是4月中旬嘛，说老于啊你好啊，我最近刚从泰国回来，特地去住了曼谷皇家酒店的尾房。
哦，就你讲那个。
对，他说就是那个著名的猛鬼酒店 No.1 了啊。
嗯，
Top One。不瞒你说，我是真的听了你们节目之后才对这家酒店感兴趣的。
哦，
所以他直接就入住了，就想着如果真的能碰到什么事儿也可以投稿。但是他后面加补了一句，他估计知道我要说啥，我肯定说的是大家不要这样做，对吧？
嗯，
那大家听听得了，你自己犯险是吧，以身犯险不必要。
我现在发现劝了也没用。
对，他加不了，他说你不用想太多，我本来就是这种爱冒险的个性，就算我不去这家酒店也打算去泰国的其他酒店探险一番。
哦，这反正都不是什么好地方
啊。他就是抱着这种探灵的性格去的，让我想到什么呢，那个约翰库萨克。
嗯，
幻灵凶间1408。
嗯，
约翰库萨克的那个角色是作家嘛。
嗯，
他是为了特意去写什么十大闹鬼酒店、十大闹鬼灯塔去的。那咱们这个投稿人小易，好吧，小易他就是也就叫爱好。嗯，但是他不仅在曼谷皇家酒店遇到事儿了，在后面的一家青旅也遇到事儿了。
哦，他不一直住那儿？
他去了得有，我感觉应该是从稿子里面来看至少得有一周
啊、
哦、这一周时间内呢他可能住了三四家地方啊、
嗯嗯、
这个第一家住的就是曼谷的皇家酒店
啊、
嗯、小易说自己是云南人，就生活在云南，他的姑姑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全家移民去了泰国，而这个举动倒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啊，就估计是打算给自己两个儿子走这个国际学校路线
啊、
哦、然后升美本、嗯、估计是去考美国的学校了，泰国考估计这个分数低一点之类的啊，不懂。所以对小易来说呢，他说去泰国旅游非常方便，几乎啊我一放假啊就跑泰国了。
哦，
为啥呢？机票比飞国内便宜。
嗯，
对吧，
嗯，
就可能真的你从云南飞泰国比从云南飞西藏要便宜多了
啊。对，
细数下来他说我至少得去了20多次泰国了。
嚯，
这真的是后花园了感觉。那这一次非常不一样，一方面他去的目的不纯，他自己说的
不纯，
哎，不光是为了旅游还有探险，那甚至直白点说我就是为了去住那个闹鬼酒店，就为了见鬼。
嗯，
另外一方面呢啊，他这次跟朋友一起去的啊，就是不是自己去的。这次泰国行呢，他跟他朋友啊直接放弃了清迈，直奔曼谷和芭提雅。当说不说，他们在芭提雅也住了一间非常著名的闹鬼酒店。
那不就我刚才说那个、
哎、有可能 啊有可能啊，
我要么上次说要么这个。
对，但他说、我在芭提雅那个酒店啊没发生什么事情
啊，
就很正常。他就直接讲到这个曼谷皇家酒店的遭遇。当时他们去的时候呢，大堂里面几乎全是外国人，就没有任何中国人。估计咱们国家的人啊比较忌讳这些事情啊，听到这个酒店闹鬼都不来住。
嗯，
而且这个曼谷皇家酒店的闹鬼程度已经深入人心了啊。
那是
在办理入住的时候呢，就 check in 的时候，他特意给这个前台说了我们要一间尾房。
哦
啊，还加补了一句怕人家听不懂，说靠近尽头的尾房啊。
哦，
这没想到这个服务员的反应啊出乎他们意料，他既没有惊讶也没有欣然办理，反而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没有尾房。
哦，我以为说尾房全满了，都是你这样的人。
嗨、
哦、
就没有说没有尾房、哦、我不知道国外对这个尾房的忌讳会不会这么深啊，不好说。这个时候呢，小易继续用英语跟他确认，确认了好几次才明白他的意思。这个服务员意思说我们这边的尾房是不作为客房使用的。
哦，隔开了是吧？
对对对，
空一间。
结果就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就是小易跟朋友的要求下，这个服务员就不情不愿的给他们开了两间挨着尾房的客房。
哦，那也算是倒数第二。
哎，倒数第二和第三间、嗯、等他们拿行李上去之后呀，小易非常作死的去敲了敲尾房的门、
嗯、
啊，我不住我敲敲。
哎呦，
说等了半天也没见什么异常发生啊，就转回到自己房间了。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呢，他给朋友说啊，我们为了方便就称他这个朋友叫小 A 好吧，他就给小 A 说，他说估计他们这个尾房啊是彻底锁死了，不给人住也不允许人进入啊，所以啊就没反应啊。这里是有一张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呢就是小易他们当时住的这个房间照片。他说整个房间给我的感觉是60年代的老旧风格，不仅是装修相对老气，左右还连通着隔廊啊。这个我一开始没明白啊，看了照片之后我大概 get 到一点。他说在他自己的印象里面，这种阁廊是他很小很小时候和父母去美国才见过的。
嗯，
就那种很老旧的酒店会用这个风格。这都2025年了，任何一个旅游稍微发达一点的城市估计都不会存在这种古老风格的酒店。
男的住住也挺有意思
啊。是，而且这个酒店啊，它除了这个整体风格老旧以外啊，厕所也很老旧啊。怎么形容呢啊，他说这个厕所和浴室啊都可以用复古来形容了，就好像《惊魂记》里面的浴室一样
啊，
这一下子就把我带入了啊。
嗯，
就反正这地方就显得阴气森森的。这晚上呢，咱们小易和小 A 两人规划的行程是去考山路。这个考山路就在曼谷皇家酒店旁边，靠得非常近。我还查了一下，我说考山路这很著名吗？一看哦，应该就是一个类似于那种景点的一个地方。有很多酒吧呀夜店啊，很多旅客会过去打卡。
哦，
因为刚下飞机他们两人先在房间里面休息了一会儿，说为晚上出游啊、储备一点体力，得是睡了一会儿吧。小易说我被冷醒了、
嗯、
哎呦，泰国酒店这个空调依旧是如此的冷，来20次、
嗯、对，
那就肯定冷了。醒来之后呢，他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差不多到晚上了，傍晚。奇怪的是说窗外一直有鸟叫声，听声音像是乌鸦。他就走上窗前啊，就走进窗想要看看是什么个情况。 他这里又补充了一下说，这个房间呢，窗子就在床旁边，从窗口望出去呢，是一面白色的墙啊，一堵白墙。
嗯，
但这个白墙很诡异，上面全是黑乎乎的印记。黑乎乎，虽然黑不拉几的，我也猜不到是什么东西的痕迹，很怪。而此时的窗外呢，真的有一群乌鸦沿着这个白墙飞来飞去，吱哇乱叫，非常吵。那小易说，我看了一眼没管了。这个时候他发现，哎，床边啊，这房间床边竟然有一张红色的沙发。
红色沙发？
哎，纯红色的。
嗯，
他讲真的，在这种氛围下，你这个红色沙发就有点瘆人了。首先是颜色问题啊，他此时躲在这个夕阳的阴影里面，房间的灯也是那种昏黄的款式，灯光也不能直接照在这个沙发上面，乍一看啊，就好像沙发上面躺了一个人一样。
嗯，
最让他感觉诡异的倒不是沙发的颜色或者造型，而是触感。他因为自己发现这个是啊，你是个丑沙发，你个丑东西，
哎呦，
他就踹了一脚。
你怎么是踢人？
哎，用脚蹬了一下，估计没穿鞋直接蹬的啊。
嗯，
他脚感是黏哒哒的。还没等他从沙发带给他的这种恶心的这种脚感中就恢复过来啊，朋友就醒了啊，不仅醒了，而且飞快的化好了妆，非常迅速，然后整一个无语啊。在这个朋友小叶的催促下，他只能自己也赶紧简单整理了一下，两人就直接去了考山路。
嗯，
考山路就像刚才说的呀，酒吧街啊，就有酒吧有饭店啊，酒吧为主嘛，夜店为辅，饭店呢更其次吧。他说那种酒吧就是你只要点一杯酒，你可以蹦到天亮。就基本上是这个洋人喜欢蹦迪的方式吧。因为这里的低消非常低嘛，所以聚集了很多国外的背包客。小易说我们当时也是为了去感受这种氛围嘛。记得他们两人在某个酒吧蹦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忽然就有人喊救命。
救命
啊 ,help, 喊救求救。说这个声音啊就吸引了这个他们两个人的注意。等他们循声走出大门，就发现有一个白人女人已经倒在墙边了。
哦，
对，有个服务员在不停地给她脸上敷冰，还有一个看不出是不是医护人员的这个人啊，在摸她脖子，估计是在摸动脉。
嗯，
没想到的是，就在小易和小 A 看的这五分钟啊，就看了五分钟，从这些人的对话中得知，这个人应该是先休克了，现在这会儿啊，人没了。
哎呀，
啊。这个摸动脉的那个泰国人呢就不停地摇头，表情非常严肃，完全不像在开玩笑。
嗯，
虽然这里呢他也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啊，但考虑到尊重逝者，我们不打算用在这个节目里面。
对，
就确实很明显是一个短发的这个白人女性半靠在街边的墙上坐在那儿，反正眼睛是闭着的。
嗯，
小 A 是直接给吓到了，估计是他第一次看见人就直接在他面前没了。加上他本身在泰国本地呢和一些朋友联系上了，就觉得今天一切都很不顺利啊，真的我不太适宜去回那个曼谷皇家酒店了。
哦，
你自己回吧。
哦，他不想住了，
他撤了。
啊，撤了，
割了，是吧。啊，小易说没办法，我就一个人回到了曼谷皇家酒店。
好棒的朋友啊，
真够朋友的。说实话啊，小易说我当时一个人在酒店里面睡，本来啊也不害怕，但是因为小 A 割了我开始害怕了。
那是。
那最开始呢他觉得那个镜子非常恐怖。为啥镜子恐怖啊？说这个镜子啊一直在反射那种莹莹的白光。那小易尝试用手机去拍，但是每次不管怎么拍，从任何角度拍都拍不出来。虽然手机拍不出来，肉眼却能看得个明明白白。为什么小易说你肯定会怀疑为什么我会怕镜子反射的白光啊？那很简单，因为这个房间里面压根就没有白色光源。
哦，
对，你记得吗？就之前说的这个房间的那个灯光是那种昏黄色的暗光。
嗯，
大家从照片里面也能看出来，这个灯光是泛黄的啊。但此时镜子里面反射的就是这个比房间灯都要亮的白色的光。
嗯，
小易说，我试图拉上了所有的窗帘，关上了所有的门，但镜子里面这白光还在呢，还在反射呢。
啊。
因为小易他整体是语音投稿嘛，我其实听到这儿我就想说，会不会是你这个镜子是有那种自带的这个发光功能的，不是有很多那种化妆镜它自己可以发光，
应该是在边缘发光。
啊，对，后来我也跟你想的一样。
对啊，
我后来想明白了，我说你就算这种镜它应该是边缘发，不是镜子本身发，
而且它不是本身装修很古老嘛。
对对对对，就太违和了，是吧。
不太。
小易当时已经是真的给吓到，他就赶紧找了个浴巾把镜子给盖上了。 他说如果不是我提前做了心理建设，我可能遇到这事儿我就冲出酒店了，
嗯
啊，睡大街都行。他心理建设就是我就是来探灵的嘛，这不正中下怀嘛，
哦，还开心呢
啊。那即便如此呢，他也不敢洗澡了啊，就躲在这个被子里面啊，坐在床上，说不知道熬了多久，可能是不太累了，就慢慢睡着了。紧接着呢，他就做了一个特别诡异和吓人的梦。梦里面啊，他跟自己的男友在这个酒店里面结婚了。
嗯，
他就这个男友啊，男友哥抱着小易回到酒店房间的时候，突然就消失了，而他自己呢，则是在床上晕过去了。在晕倒的瞬间，他就感觉到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割我的腿，
割腿，
哎，割腿。那不知道过了多久啊，他睁开眼睛一看，就发现了一双惨白的脚。
啊。
哎，一双惨白的脚就在触碰他的腿，他下意识的就顺着这个脚往上看，这很正常，人之常情啊。结果就吓到崩溃，说这双脚的主人把自己吊死在天花板的电风扇上。
哎呦我天！
而他的床就在这个电风扇的正下方，这里他也画了一张这个布局图，可以看一下。也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就是站在床上上吊的，把自己吊死在了床上。
哦。
因为是吊在电风扇上面嘛，他的脚他的身体就随着这个风扇在旋转，就慢慢的转啊转啊转，所以一下又一下的在刮咱们小易的腿。
哦，我靠
啊，
就用指甲是吧，
也可能是挠剪，他就误认为是有人在割他的腿。
哎呀，
瞬间小易说我从床上弹了起来，已经分不清我现在是在做梦还是在现实了。因为他从床上弹起来的瞬间往上瞄的时候呀，用余光瞄的时候，真看见电风扇上有用浴巾扎起来的绳子，
我去，
就跟上吊绳子一模一样。他吓到直接就冲出房间，跑到大堂疯狂打了朋友电话。
嗯，
但是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可能是他朋友办的这个机场的电话卡出问题了，打过去之后呢都提示无法接通。
嗯，
啊，就这样呢，小易在这个酒店大堂坐了得有三小时，直到早餐时间，期间不停有服务员过来就问他说要不要帮助啊，小易都给拒绝了，说没事没事你别管我，因为他真的太害怕了。直到早餐时间他去喝了咖啡才感觉好一点。
嗯，
啊，这里呢就是小易画的另外一张的这个结构图，是他房间的一个布局，大家可以看一下。一直到早上八点钟，他说小易这个负心娘们才回来。
哦，是是有点啊，
人小姨回来倒是神采奕奕的
啊。
他回来干嘛呢？啊，我要吃酒店早餐。
啊，是，
对吧？就可能、这个、
一点不吃亏是吧？
对对对，就搁住宿里面带早餐的嘛、被这个小姨一顿狂骂，最后骂到自己啊都要哭了。小姨继续神采奕奕的说：“哎，天亮了，没事儿，我们去房间看看呗。”
哦，
小姨说：“我本来宁死不从的，宁死不去的。”但是他说：“反正不管我们住还是不住，都要收拾行李的，对吧？
嗯、
一起去呗。”最后呢他还是跟着小 A 回到了房间。回到房间之后呀，他说不是做梦，这个电风扇上面的浴巾还在。
哇，真在呢，
还挂着呢、他没敢拍照片，他说怕这个东西跟着照片藏在他手机里面
晦气
啊。然后小 A 的话说，他说这个也不像是上吊的绳结啊，他感觉就是一个浴巾搭上去了。
嗯，
然后小 A 呢就好死不死又补充了一句说，不过啊，你非要用这个浴巾在这个电风扇上面上吊啊，这样的也不是不行。
哦，
这话不如不说。
啊、是，
两人就赶紧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了。就在这个时候呢，门外走廊就响起了各种嘈杂的声音。小艾还给他说呢，说，哎，你看那个地上怎么有湿脚印啊？
嗯，
啊，就是那种不是穿鞋的，是赤脚的脚印。因为他们房间门口的地毯是那种浅色的，所以上面的脚印呢非常明显，估计就像是刚印上去的
啊、水迹。
哎，小易也看到了，但是当时忙着害怕和整理行李，就没接小易的话茬。等他以平生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李之后，说走廊还是那种乱糟糟的感觉。那小易跟他呢就打开门去看一下什么情况，好像是旁边房间的一对白人夫妻出问题了。
嗯，
后来在他们要走的时候啊，办理这个时候就听到有国外的人在讨论，说什么就隔壁住的那对白人夫妻啊是一个旅行社来的嘛，说妻子怀孕了啊，出了什么问题被送去医院了啊，希望上帝保佑他、说了这种话。小 A 此时脸色哎反倒是变得很差了，早上还神采奕奕的对吧，进房间他也不怕，他也没碰上昨天晚上那档子事儿
啊。对，
小易就说，哎，你怎么了，刚才好好的、昨天晚上倒霉的是我又不是你。
嗯，
哎，你还吃了酒店早饭呢，多开心啊。
是，
结果小 A 一说把小易彻底吓到了。他说啊，哎，我看见 咱们房间里面的那个湿脚印啊，是从我们房间走到了隔壁房间的。
哦哦，
应该就是出事的那对白人夫妻的房间。而且我用我的脚去比了一下湿脚印，明显大一圈，应该是一双男人的脚。
啊，
剩下的话呢，他就没多说了。但是小易猜到了，他估计想说的事情就是，你昨天看到的那个上吊的那个鬼，对吧？那个人真的存在。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用脚刮了刮你，就没加害于你，就去了隔壁房间找那个洋人去了。
哇，这个思路
啊，细思极恐。但也可能不是如此，反正小 A 没讲完，话没讲完嘛。
嗯，
话中有话啊。那无论如何呢，两人是不肯继续住在这里了，就赶紧换了个酒店。后面这一段呢，是隔了得有十多天小 E 发过来的投稿啊，也是接到这个事情的。
对，就是同一段旅程
啊。对，同一段旅程。但是他真的是隔了很久才发给我。他说，老玉，我继续进行我的投稿了。这个曼谷皇家酒店的投稿啊没有完成，只是我要讲述的这部分呢，它的这个空间位置关系比较复杂，所以呢我先讲个别的。什么别的呢？就是我们在曼谷最后一天晚上最后一晚的一个经历。
嗯，
这话说的肯定中间还有好几天被他审去了。
对，
而且这几天估计都有遇到事儿。因为他跟朋友呢到泰国，这次刚才也说了啊，不是单纯为了旅游来的，所以他们还做了一个小小的挑战啊，叫什么呢？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我绕一下，啥意思？
就很简单，我在后面就说明了啊，说我们在泰国第一晚上住的这个酒店，就刚才的这个
皇家酒店，
皇家酒店是4000块钱人民币吧。
4000一晚，
对，
这破地方是不是出事儿的嘛？
那就
他给我4000，我才住。
如果不出事，可能他档次、他的档次就真的是这个价格吧？不好说，没去过泰国。
行吧。
那然后呢？他们就依次递减，可能就是第二天住3000，第三天住2000，对吧？
越住越捞了。
对对对，最后一晚呢，他们选择住在了考山路旁边最烂的一家印度人开的青旅。
最后到青旅。
在说下面这个事情之前呢，他说想借着鲶鱼给大家说一声，如果不是有特殊的需求或者特别穷游的话，大家去外国旅游一定不要住青旅。
嗯，
后面打了个括号，不是灵异问题，是安全问题。
对，
那说回他的作死之旅啊，自称的，他说因为是印度人开的青旅嘛，他们两人也害怕发生什么意外，干脆呢就直接包了4楼的一整间房。这整间房里面可以住12个人。
这他这是简中带奢
啊，就如果说他不完全去包这个房间，他还有10个室友呢。对吧，他们把这一间包下来了。一晚上你猜多少钱？
我按刚才比例算算
啊，由奢入俭嘛，他现在是俭。
600？
60块人民币。
60？
对，这就是青旅的价格。
包下来了？
对啊，
包下来才60。
你如果不包的话得5块。很便宜吧。
好吧。
也是因为他们害怕就是比如说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性侵的案件之类，他们才包的。
那是
啊，老板是个非常乐意啊，真的好好好，毕竟如果他们不包这个房间，今天肯定住不满12个人。
对，你赚钱一样嘛，对吧？有时候还没这个多呢。
对，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并把钥匙就直接给了他们，说你们锁好门啊。这里呢就是这个青旅的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长这个样子。当天晚上这个小易依旧和小 A 在考山路玩到1点钟。其实那个时候考山路啊刚热场，凌晨1点
啊。对，
刚开始夜生活。但是他们说太累了，我们回去吧。1点钟回青旅的时候呢，小 A 就先去洗澡了，小易倒没去洗。他说这个青旅啊环境可以用恶劣来形容了。
嗯，
什么恶劣啊？臭。那这不是我的刻板偏见吧？
那他就真臭
啊。不仅是青旅里面臭，他觉得这个水都很臭。就印度人青旅估计那也无所谓。
还提还提。
对，又臭。所以小易说啊，我就不洗了，我明天直接回国洗，小易你自己洗吧。他说完之后呢就直接回这个房间了，并且呢他把这个房间钥匙给了小易，就说你快点洗，你洗完了赶紧回来。小易出门的时候呢就是用钥匙把门反锁了，我去洗澡了，先把门锁上。小易说我确定是听到门上锁的声音之后才去安心睡觉的。那这一觉也睡不踏实。青旅里面没空调，就开着电风扇，夜里面还有不少蚊子，他就一会儿打蚊子，一会儿热擦擦汗，就半睡半醒。在这个半睡半醒之间还听见了门锁响动的声音，他想着可能是小姨洗完回来了，没管继续睡。得到了3-4点的样子，他又听见开门的声音， 一开始他以为是小 A 上厕所了，就没管，只是拿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哦，三四点了。过一会儿呢，他再次听到门响，这个时候他抬眼一看，他以为是小 A 上完厕所回来了嘛，就没想到看到的是一个至少得有一米八的影子，
哎呦，
很高，
嗯，
他顿时就意识到不对劲了，因为小 A 啊只有一米六，这个人影绝对不是他。但不知道为什么，小 A 说，我这个时候就感觉醒不过来，没办法彻底的醒过来，甚至我都没办法坐起来，就只能躺着。嗯，但还好，但不是鬼压床，他说我能撑起半边身子啊，就撑起来，然后看那个影子。
嗯，
结果这个影子走进门之后呀，就走着走着就消失在房间里面了
啊。
哎，在这个影子消失之后呢，他感觉到自己的床的上铺一直在被摇晃，
嗯，
就像是有什么人爬上他的上铺一样
啊，
并且爬上去之后还在不停的摇床啊。这里就是他当时这个床的他睡下铺的这个视角的照片啊，他拍了一张。小易说，虽然我身体没办法醒，但是我脑子已经醒了，并且开始害怕了，一直等了至少得有两三分钟，伴随着这个摇晃感的消失，他就彻底醒了，就能动了。还没等他去用这个目光找到小 A 的身影，他就看见啊，上铺垂下来了头发
、
长发、
嗯、
而且应该是外国人的头发，是那种金色的头发。小 A 当时倒是没太害怕，这个时候反倒不怕了，就怕看不到尸体的，但看到尸体的、
嗯、
他就觉得
是个人呗，
哎，对对对，考山路这边外国人很多嘛，他第一反应是肯定是这个印度老板，对吧？青旅老板为了做生意，为了多赚一个人的床位钱，他就又放进来一个外国人。
哇，那你给我爬，我花了钱。
对啊，他说估计这个老板觉得我放进来也是女生，对吧？也无所谓，放进来就放进来了。
嗯，
并且这个时候呢，小姨说我也看到了，小姨就在我附近的床的下铺躺着，就彻底放心了。
嗯，
也就继续躺在床上睡觉去了。大概到了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太阳出来了，阳光把他给照醒了。当我醒来后，我就莫名的感觉到不舒服、难受、胸闷，就想要打开门去楼下透透气。结果就在他去拧这个门把手的时候，发现啊，哎，门竟然是锁着的。那他当时没多想啊，他就找这个小 A 就翻了小 A 的兜，拿到钥匙，把这个门打开下楼去了。到了一楼之后呢，他就一直在那边坐着，拿了瓶冰水在这边喝啊，一边喝一边缓。就望着路上来来往往的各国游客啊，这个时候这个讨厌的青旅老板就过来搭讪了，一开始就说一些这种搭讪的话、赞美的话，说你好漂亮啊 ，beautiful， 对吧？
就
这种话，
都屁话呗。
啊，是的，就不停说。小易一开始没理他，就很礼貌的微笑，你说呗，你说呗，我不管，继续坐在这边喝冰水，然后就看手机玩手机。这个时候啊，老板突然说：“哎，比起你的朋友，我更喜欢你们这样可爱的亚洲女孩。”
嗯，
这话其实挺冒犯的，我觉得啊，我个人可能有这种错觉吧，
本来就是嘛。
这里补充一下说，当时租这个房间时候，小易说我没说我是中国人啊、我说我是韩国人但是这个老板呢就不信，说你这个长相不是韩国人，非要猜他是菲律宾人、硬是没猜到他是中国人。等这个老板说完呢，小易反倒是理他了，就说你说啥意思啊。老板说你跟你朋友不是三个人吗？啊，有一个跟你要是菲律宾人，另
就是朋友嘛。
啊，
嗯，
就是讲的小 A 嘛。
对对，
另外一个是白人嘛，挺高的呢。
哪有白人？
这时候他也懵逼了。对啊，就像你说，哪有白人啊？哦，昨天我跟我朋友小 A 一起来了，两个人啊，没有白人女孩啊。他就问这个老板说：“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看到的？什么白人？”老板说：“昨天两三点嘛，有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女孩，就说我跟斯德勒两个亚洲女孩是朋友，就非要上去住。”这个时候老板就问他说你有钥匙吗？估计老板根本就没猜测这个人不认识你们、就惯性的以为他就是你们朋友
啊。对，
这个问了钥匙之后，这个女孩也不说话，就径直往四楼走。说完呢，这个老板还不停问说，难道他不是你们朋友吗？那就是你们的东西没丢吧，他应该进不去吧。这一瞬间小易的脑子炸开了、虽然嘴上一直回答老板说我们就两个人，没有多余的人，但是他脑补了一万种可能。那复盘想想看也是啊，如果说昨天晚上老板真的是为了多赚一个床位钱，让那个外国女孩住进了他们房间的话，那肯定是老板用他自己的钥匙开门给那个女孩进的。
嗯，
但是他应该不会，就是我都开门了我还关门给你们锁上，他应该不会多此一举，因为他知道这个白人女孩没钥匙嘛，万一他晚上要上厕所干嘛的，他这个锁了门就人不是出不来嘛，那就代表今天早上我下楼的时候应该是不用去用 钥匙开门的。
哦，
对吧？但是小易啊，他百分之百确定说我是从小 A 口袋里面翻出了钥匙才拧开门下楼的。
嗯，
也就是说昨天晚上的门一直是反锁着的，老板应该没进来过，那个外国女人也应该进不来。
哦，
他是这么猜测的。等他把小 A 摇醒啊，就直接也二话不说就拉去了这个苏万纳府机场，两人才继续复盘昨天的事情。小 A 说，我倒是没听见什么有人摇床的这个动静，我也没看见这个你所谓的金发的白人女孩，但是我以后肯定是不来泰国了。听你说完这件事情，
哦哦哦，嗯，
小易说，其实我看他挺害怕的，没好意思问。他想说的是，昨天晚上自己在印度青旅遇到的这个金发白人女，会不会就是曼谷皇家酒店那对白人夫妻中的妻子？
啊，好，
哎，他是这么想的。
哦，
他想的是我替他把话补全啊，那对白人的夫妻中的这个妻子已经遭遇不测了，然后跟着他来到了这个青旅。
哎呀，就 别这么想
啊。反正不得而知啊。最后呢，在投稿的最后啊，小易说，我不得不说，老于，你在节目里面说你决定不去泰国旅游的决定啊，是有好有坏啊，
嗯，
但是从安全角度出发是对的。投稿就到此结束了。
哦，你没去过泰国？
我没去过啊。
哦，去呗，
那就算了吧。
啊，
本来就不太想去，收完这篇稿子就更不想去了。
嗯，这是又是一篇泰国遇到事情的稿子。
而且我感觉他虽然稿子里面其实给我投的就是两个地方的事情，我估计啊，从他到青旅的这个反应来看啊，说不定中间那几天还有什么事情。
嗯，
还没给我发过来
了。嗯，
因为我在收稿子，就是他第一个事情跟第二个事情中间隔了十几天嘛。
嗯，
然后他投完第二个事情之后隔了得有四五天，我又问他，我说你要没投完的话呢，我也不想等了，也篇幅也够，我就先把你这两件事情整理成稿子先做在节目里面了。
对，
你其他的事情如果再投呢，我再做。
嗯，
因为确实他都是语音投稿，我整理起来整理的这个整体花到时间很多啊，我就说我等不及了，我就先做吧。
嗯，
他说行。这意思不就是还有事儿没投吗？
对对对，肯定还有事儿嘛。
啊，
反而是这个皇家酒店那个吓我一跳。
嗯，
啊，他是个以为是有刀具自己脚下，也蛮吓人的。
是啊，
有个人转着圈圈打你
了。啊，而且那东西感觉就是活了，可以这么讲吧？
活了
啊，就走去隔壁了嘛。
就晚上就掉那儿，掉那儿就算休息了。
啊，掉那儿说你们中华儿女，我也不方便啊，就搞不过你们，
划那两下得了。
哎，隔壁有一白人夫妻，他们没事儿，
哦，
找他们去吧，走你。
绳子也没收就下床了。
啊，
下床就去了，
真吓人。
嗯，
以后要不搞一个团建，你们去我不去。泰国是吧？
好好，
去机场送你们。
好好好好好。
哎，也是这个旅行目的地吧，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嗯，
如果说咱们鱼友要去呢，也是祝大家一路平安，
没错，
对吧？也是感谢小易的投稿，祝他也平安顺遂。
嗯，
这篇稿子到这儿。
好，今天我这边的呢，演员客服号的鱼友啊，喊他小高了。
嗯
嗯，我这边没咋说到泰国事情，所以凑不上。
嗯，
凑了个差不多的啊，
啊，
不在泰国，在韩国。反正也都是也都是周边嘛。
哦，
对吧？
好好，
刚才你也提韩国了嘛。
啊，
对吧？
对，
那小高就说啊，自己这个经历已经挺久了。
嗯，
是十二年前的事情了。
哦，那么早？
对，2013年发生的，也差不多是我们这个月份。
嗯，
快入夏这种感觉。那咱们小高呢，是刚去韩国的大邱上学去。
嗯
啊，那会儿还在读语言学院。那住在同一栋楼的啊，还不错啊，还有两个中国人
啊，
也都是同一个班的两个女生。当时呢，韩国也正好在假期。小高说，这个大邱呢有个景点叫八公山。
嗯，
三个人就约好了假期啊，就第二天啊，我们去玩玩。结果第二天起晚了，
嗯，
起来的时候已经中午12点了，
玩不了了。
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还是去一趟吧。
哦，还要去？
就可能玩的不尽兴，但是难得空闲，去一趟。
登山嘛，
就在这个公寓门口就坐公交了。
嗯，
因为大家都是刚到韩国没多久，就语言也不是特别通。
嗯，
路呢也不熟，结果是坐错车了。
啊，
坐了一个多小时呢，直接干到终点站了。
是，
啊，根本就不是计划好想去的那个山。
嗯，
小高说这大邱本身啊就是个山多的地方，终点那地方刚好也有座山。
嗯，
咱们中国人老话嘛，来都来了，
是啊，
反正都是山啊，
那要爬的，
别八公山了，就这个山吧。
嗯，
不想折腾了。结果呢，三个人啊刚到这个山脚下就懵了。这山来者不善啊。
怎么呢？
有一个超大的坟在山脚下。还不是那种普通的坟啊，又带石牌，还用那种石头砌的好好的。
哦，
那种挺有规模的一坟。
哦，就等于说这个坟的规模很大。
嗯，
我你说完超大坟，我第一反应知道是什么吗？
嗯，
万人坑。
哎，
就是埋了很多个。
别
啊。
那小郭那会儿年轻啊，也没多想，他们三个人都没有特别害怕，还观察了一下坟上的刻字。
嗯，
具体名字呢已经记不得了，但他是韩国这个毕真理氏的后人。
哦，
而且同行的有个小姑娘啊，巧了，就是朝鲜族的。
嗯，
还说啊和自己是一脉之类的神话，
就有渊源。
哎，那结果呢，这座山上就已经往上爬了啊。
嗯，
一路上全是坟。
啊。
那到这儿呢，小高他们其实也没多想，继续爬着。
嗯，
因为除了这些坟有一点不舒服之外，这整块区域啊，这个山的风景啊蛮好的。
嗯，
大概是努努力爬到了半山腰吧，时间已经快三点了。
嗯，
对，他们十二点钟才起嘛。
嗯，
本来是个大晴天，咱们小高却突然觉得天一下阴了起来。但有一点不对啊，他现在投稿的时候回想起来，好像只有我感觉天阴下来了。
嗯，
因为当时他觉得天阴之后就问了两个女生嘛，
啊，
说你这一天是不是快下雨啊？
是。
两个女生的反应是，这大晴天下什么雨啊，好好的呀。
对，
就还有点奇怪。那这也只是个小插曲啊。三个人又继续往上爬了大概半个小时不到吧，小高开始觉得不舒服了。
嗯，
心慌啊。
哦，
特别不舒服，就说不行了，我累了
啊，
咱们今天就到这吧，下去了，
那就算了吧。
对，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
特别不舒服也不要硬扛。
就是，
对，两个女生呢，也就是象征性的嘲笑了一下。
嗯，
就体力不行之类的，
是，
也都下去了。那下山的时候呢，两名女生呢是走在前面的，咱们投稿人是走在后面。
嗯，
走的时候，小高就扎扎实实的觉得有个人在跟着他们。
哦，
跟了一路。
哎呦。
所以呢，他就一直催前面两个女生啊，快走，快走，快走，快下去，快下去，快下去。
是，
但是也不敢告诉他们，怕吓到他们。
啊，
等到了山脚下，也算安全回去了。
嗯，
就又路过那个大坟了嘛。
对，
那个朝鲜族同学啊，突然就说，刚才也说了，是一脉的嘛。
对，
说我既然看到了，我就拜一拜吧。
啊，是
啊，那本来小高那就有点心慌，但这是人家传统。也不好说什么，
对，
就看着他对着那个坟行了这个朝鲜族的跪拜礼。
嗯，
哎，奇怪的是啊，等这位同学拜完之后，咱们投稿人那种心慌的感觉立刻就消失了，
就不跟着他们了。
哎，那后面呢，就是正常的去市区吃饭了。
嗯，
吃完呢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小高说，这市区呢离自己学校也不远，几个人走着溜达着就回去了。
嗯，
学校是那种开放性学校。所以路的边上基本都设有不少椅子。
嗯，
那咱们小高爬山逛街吃饭还走路回来，确实是累了，索性呢先在这校园旁边椅子坐着休息会。
是，
可他刚坐下来就感觉啊旁边有个人跟着坐下来。
哦，没走呢？
那不是那两个同学啊。
嗯，
那两同学在旁边可能。
嗯，是，
而且白天那种不安的感觉又来了，
又回来了，
吓得小高直接从椅子上跳下来。当时是穿了一条运动裤，运动裤被这灌木啊直接划破了，
哎呦，
腿呢也见血了。他说现在回想起来啊，就是血光之灾。
嗯，
旁边两名女生也被吓一跳，问咋了。小高还是不太愿意跟他们多说嘛，
嗯，
就说有虫子，啊，也没多说什么就回去了。
是，
当晚是洗漱一下就睡了，然后啊就来事儿了。
嗯，
做噩梦。小高回忆啊，当时梦里面很奇怪。他说是我和全家就一家子，包括这父母兄弟爷爷奶奶姑姑还有表哥表姐一类的，全在一列火车上面。哎，这列车感觉就他们一家子啊，在往前开，开着开着突然吱呀一声停了，这广播呢就开始说，列车故障，要停这儿停一晚上等维修之类的。然后门就开了，这小高一家子也是莫名其妙下了车，发现这外面是白茫茫的一片雾。
嗯，
这时候呢，妈妈突然说，这么晚了，我们找家旅馆住吧。
是，
哎，和你那个一样的找旅馆住了。
嗯，对，
那小高呢就在旁边说，这荒郊野岭哪有旅馆啊。刚说完就发现雾里面有亮光，然后妈妈呢就带着一家子往亮光处走。 走近一看呢，是一个很古老的房子，就那种有门檐门楼的那种房子，
是、
啊、门檐上还挂着两个白灯笼。
这旅馆可不一般啊。
这左边灯笼上写着旅，右边灯笼上写着馆。
嗨，
可能是韩语的。
哦，
我从他这字里行间里面感觉到的
就不是中国旅馆。
进去之后呢，里边很小，然后一进去就发现有那种吧台之类的，吧台也很奇怪，上面是空的，也没人，只有一支红色的蜡烛。他们在门口呢等了半天也没人接待，然后就着烛光呢，小高是看到旁边有扇门，门是虚掩的，就想着这旅馆老板是不是在里边，推开门往里面走了。进去之后是往下走的，小高记得很清楚啊，有三阶台阶，其实里面是漆黑一片的，可是走下去却能看见里面东西。是个比较小的一个房间，里面呢只有一个个木箱子摆在那边。
木箱子，
哎，小高是走第一个的嘛，就觉得很不安，这房间有危险。
是啊，
就回头跟家里人说，这家里一大票子人呢、对吧，赶紧走吧，
别去了。
对，就别进来了。家人们呢都退出去之后，小高是这会儿应该是排在队尾了。再走的时候门直接就碰了一下关了。
哎呦，
那自己在那疯狂的拍门，突然又是碰了一声，从身后传来的。小高转头一看啊，那些箱子全部炸掉了，每个箱子里面钻出来一个黑色的影子。
哎呦，
那些影子向自己扑过来之后，小高就吓醒了。对吧，他在投稿也说啊，可醒来之后还是不对。我是在我家里的沙发上啊，老家沙发上醒过来的。
哦，不是在韩国了。
这妈妈看着自己呢正在给自己掖被子呢，就问啊，怎么了，做个梦了、小高呢是点了点头，趁着还记得把刚才梦里的事情和妈妈说了。说完之后妈妈很开心啊，开心的有点不太对。
开心啊，
哎，拿出刀就开始捅咱们小高
啊，哈，
一边笑一边捅。那投稿人就看到这妈妈此时嘴越笑越大，已经是裂到耳朵边了。也因为是撑的，这妈妈脸上的皮开始一块一块掉在自己身上。
哎呦，
最后整个人皮是全没了，变成了个黑影。然后咱们小高呢又醒了，
梦中梦。
这次醒来之后呢是在小学教室里面。
哎呦，
小高呢趴在桌子上睡觉，旁边是自己小学老师，拍了拍他肩膀就说放学了，还在睡呢，
别睡了
啊。当时小高估计是应激了啊，醒来之后拔腿就跑。老师呢确实也不对，在后面猛追说你站住别跑。小高疯了一样的往前跑，因为害怕嘛，转过去想看看情况，发现这老师啊迎着风狂奔，身上的皮也是一片一片掉下来。
我知道
了，这小高看到被吓得脚一滑摔倒了，然后又醒了。
梦中梦中梦。
这次醒过来咱们投稿人迷迷糊糊的觉得他妈不对了吧。就确定了一下，这次是真醒过来了。
就在还在韩国了。
想了想啊，我宿舍里面我家里面有红绳。就是那种以前给玉佛挂坠用的那种红绳。
我知道。
当时呢自己在逛天涯的时候看到有个说法，就是遇到脏东西左手上面缠三圈红绳啊可以辟邪。
对，2013年嘛，可不看天涯
了。对对对对对。主要手头可能也没其他能辟邪的东西了。想半天想了个红绳，小高赶紧翻箱倒柜找出来。确实找到了啊，在手上缠了三圈，稍微安心了一点。就准备我躺下我再睡一会儿。这还没睡呢就发现整个人被控制住了。这小高也心里也有数嘛，人家逛天涯的对吧，
对对，
被压的呗。那就开始默念，反正想到什么念什么，就不管什么信仰什么的了。然后最后还开始骂脏话，反正这些都轮着来，有点用。挣扎了好一会儿确实是能动了，一睁开眼睛小高就说还不如不睁开。
为啥？
他说自己当时是平躺，胸口上盘腿啊坐着个黑影。
哎呦，盘腿坐，
自己只要是挣扎着起来此时是能动了啊，就像仰卧起坐一样想起来挣扎一下
啊，
那个黑影啊直接伸手就把他摁回床上。
有实体，
很多次，他说数不清多少回了，最后小高都累了，他都绷不起来了， 估计这东西也累了
啊。
最后一次咱们投稿人想起来的时候，黑影直接把他推倒之后开始猛掐他脖子，直接把小高给掐过去。那第二天早上醒来呢，投稿人说，我真是跟电视里演的一样，噌的一下就窜起来了
啊。
环视了一圈，确实啊，跟你刚才讲的一样，是在韩国公寓里面。
嗯嗯嗯。
但他又想到晚上事情，就赶紧冲到厕所的镜子里面看看自己脖子，
嗯，
不给掐过去了。
对对。
哎，还好没有什么异常，稍微是放心了一点。
嗯。
可就在他走出厕所门的时候，他说：“我真给吓到了。”
嗯。
地上此时躺着一根红绳，而且从这死结的位置断掉。
就证明昨天晚上这东西就不是幻觉
啊。那稿子到这儿其实是差不多了，但事情他说持续了很久。他最后在投稿也说啊，他们公寓晒衣服呢是在楼顶的。自从那天开始，只要他上去晒东西，耳边就一直有人跟他讲话，
说啥？
劝他跳下去。
中文还是韩语？
那还是不知道了，他没讲啊，反正他能听懂
啊。
那至于咱们投稿人为什么一直没跳，我觉得也挺离谱的。
嗯，
他什么思路呢？他说不太麻烦别人，就我跳下去人家还要过来收尸处理尸体，
哎，
太麻烦了，我就算了
啊
就一直就没跳，后来慢慢的也就过去了。那最后呢，有一点咱们小哥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嗯，
因为这件事情他其实之前从来没和别人说过。
嗯，
大概是2023年两年前吧。
嗯，
过年期间呢，他和上学时候的小伙伴联系了一下，
嗯嗯，
就是我们刚才前文提到那个朝鲜族的女生
啊，
跟他说那个事儿，这是第一次和别人提起来。
嗯，
所有的细节啊，这个女生都记得，而且和咱们小高都能对得上。
嗯，
除了小高和他说到拜坟的时候
啊，
这个女生说我绝对没有过这种操作，
我脸麻了，
好，没了，那整个事儿结束了。
我去，这东西就。小高从那个山上下来，可能就没下，不对，不能说没下。
我操！
不是没下，
讲话小心点啊！
就没下更可怕，就下来跟他一起的那两个人可能都不对。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嘛，可能人家同学还是好好的，可能多了一个同学。
就你说拜那个坟的是多了一个人
啊？
我想的就是两个人都不是本人。
别，人家还联系着呢。
不是两个人没事啊，
嗯，
只是小高在那个时间段，
嗯，
他可能下来的时候身边的两个人不是同学了，
嗯，
然后同学跟着的也不是小高了，他们相当于对吧，又错开了。对对对，
嗯，这个是有可能的。
就最让我害怕的就是除了他最后那个女说我就没拜坟，还有就是在他最后那个醒了之后在房间里面的遇到的那一些事情。
嗯，
那东西盘腿坐他身上。
啊，对，
其实我对韩国的印象是这样子的，一个是很卷嘛，
嗯，
对吧，你不进三星这种大企业基本上没啥路子。第二就是全是各种教。
对，韩国说正统的他就算多宗教，咱们就不提那些歪七扭八的。
之前咱们做一期节目查的资料嘛，说韩国800,000宗教从业者。
啊，对对对对对。
就我指不定你住的这个宿舍里面之前对吧，人在里面聚会啥的，
有可能
留下了啥干嘛的，还是说就真的是他那个山有问题
带过来，
带回来
也有一定可能，都有可能。
你没发现其实我们接这么多投稿，韩国的稿子里面一直是我上学时候然后遇到的事情。
嗯，
那其他的亚洲的这些国家包括日本啊泰国啊或者是这个马来啊，我们也接过很多马来稿子，
有工作的，
有工作的，有旅游的，
嗯，
唯独韩国几乎都是上学时候遇到的事儿
啊，
嗯，就真的是，哎呦，大家别去韩国了
啊，
太吓人了，我也挺确实挺害怕这种奇奇怪怪的，
都管闲事，
宗教的这种很复杂的这种关系的，
是，
希望小高也一直能没事儿吧，
对对对对，
千万不要再
碰到，十几年前事儿了，现在应该 OK 了。
对对对，
当然他说反正每年都会碰到一两件灵异的事儿
啊，
就他这个是投过来是最凶的一次
啊，
其他灵异的事情呢都是不太会有影响的那种。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种小一点的事情。
嗯，
你会不会又有一条公理啊，鲶鱼的第五条公理出来，就是当你遇到一个特别恐怖的事情，它就开启了你的这个开关。
啊，真有可能，
你后面就会陆陆续续遇到一些小事，
体质都变了
啊，就像你在家里面遇到那个手。
我现在好了
啊，现在好了，
现在太好
啊，那行那行，那最好了，对吧？那最好了，最好。
嗯嗯，行，那也是感谢咱们小高投稿，这事儿到这边。
好嘞，那今天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对本期的支持和收听。 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去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